上回书正说到朱武登攻打贺兰关，因为久攻不下，伤兵损将，天顺王杨度给他出了个损主意，他认为可行啊，回到自己的宝帐，马上施师，把他的好朋友中军官白平给请来了，俩人密谈。这白平猜不透他怎么想的，在朱武登面前是毕恭毕敬，让他做他都不敢做。后来呢，朱武登强逼着他坐在对面，白平坐下之后手脚没地方搁呀，王爷您找我有什么事儿？您快说吧，我这人心眼小憋不住，你找我们干什么？别紧张啊。我说贤弟啊，你是知道的，我们面前是一座坚城贺兰关，拿不下这座关城来，咱就没法进兵啊。眼见着咱们伤兵损将，你不心疼吗？是，王爷说的是，我呀觉都没睡好，的确我也很痛心，死一名弟兄伤一份元气啊，打仗全指着兵啊。那你说王爷我能干什么？哎，你能帮我大忙是吗？我这两下子，哎，不是用你那两下子。我说兄弟，我对你怎么样了？白平一听更糊涂了，心说你跟我兜什么圈子？你想说什么呢？白平这心里啊，七上八下都弄糊涂。就听朱武登说：“兄弟，我对你怎么样了？”王爷，对小人天高地厚之恩。那比方说，我要叫你帮忙，你是什么态度呢？上刀山，下火海，万死不辞。真的？你说的是真的吗？真的，用我脑袋都现成。哎，不至于那样。你这脑袋啊，我不用，我打算用你弟弟白忠的脑袋试试啊。白平大吃一惊，心说难道王爷跟我开玩笑？不是，他一看朱武登面带严肃，良辰冒着凶光，他就打了个哆嗦。我王爷，你说的是真的？哎，君无戏言，我能跟你开玩笑？王爷，我兄弟的脑袋能有什么用？哎，话说回来了，咱不是关系不错吗？满营众将没有不知道的，这士兵都知道。正因为关系不错，我呢，明日升帐，抓你弟弟一招之错。人要找人的毛病还找不着你，我把他杀了，肯定都不服气啊。你看朱武登怎么这么混蛋呢，做出这种糊涂事来。你呢就制造舆论，你背后可以骂我，你说什么都行，我绝不怪你。然后你借着这个为由给张公瑾白简道写封信，你就说朱武登怎么怎么不忠心，无缘无故抓一招之错把我弟弟杀了，我们跟随他那么多年，鞍前马后没功劳有苦劳，这人太残忍了，你怎么说都行。你就跟张公瑾白简道约好了里营外合，大破我的连营，只要你能把张公瑾白显道勾引出来，我就想法把他消灭。这一消灭，这贺兰关不就咱的了？不知道我这么说你听清没？你呀，使用的是诈降计，你看怎么样？
这就
哎呀，白皮一琢磨，猪灯，既然说的这么肯定，才下了决心。我要不答应，连我都活不了。兄弟命苦啊，无缘无故把脑袋丢了。可这种事情，古往今来的战史上也出现过，没想到轮到我头上。他斗争了一阵，站起来，王爷，我同意，我尽我微薄之力。那儿说用一颗脑袋，用我的脑袋也现成。不，一颗就足用了，你还得留着，你还得给我帮忙呢。将来回到南阳府，你还得跟我一块享福呢。不过白平贤弟，你别难过，对你，对白中的家眷，我格外恩待。你看怎么样？是是是，王爷做出决定，小人听从就是。千万保密，不能走漏消息。是是是，我一定守口如瓶。白平啊，回钱了，到自己的营帐，睡得着觉吗？把被往头上一蒙，偷着哭泣。哎呀，哭了半夜，后来糊里八涂睡着了。到了第二天，朱武登按原计划行事，升座保障，三通鼓响，副将、参将、中军、主将，各路带兵官到齐，盔明甲亮，站立两旁。朱武登居中而坐，白平、白忠也都到了。这白平在旁边站着，偷眼看看他兄弟，心说你要掉脑袋了，你还不知道呢，哥哥没法告诉你，心如刀绞一般。朱武登把桌子一拍，把两旁众将吓得一蹦，定起凝神听他训话。各位，战事进行的很不顺利，就是弹丸之地贺兰关，说什么拿不下来，反而伤兵损将，为什么？哎，你们说说为什么？我已经调查清楚了，有人从中捣鬼，拖我的后腿呀，制造谣言，军心反乱，故此才没拿下关城。你们知道这个人是谁吗？这。大伙儿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全冒了汗了，不知他指的是谁。
我，
嗨，现在我把那个人就揪出来。白忠，白忠吓得好像没尿了裤子，汗就淌下来，赶紧来到前面施礼。王爷，白忠啊，你都干了些什么？哎，我调查清楚了。你背后颇有怨言，打兴兵的那天开始，你就制造谎言，说什么不应当进兵，说什么这是不义之师，说什么根本打不过大唐。你是这么说的吗？你在背后还谩骂本王，在攻城的时候你往后退还不往前进，身为参将，统领一彪人马，你贪生怕死啊！要不杀你，何以服众？左要推出去杀了。
冤枉冤枉！
白忠就跪下了，声嘶力竭：“
王爷，没有的事儿，我从来没说过，不信您调查去了。”
别动，推上上上！上满营众将皆不服，跟白忠处的都不错，白氏弟兄一向忠厚老实，这哪有的事儿？胡拉超跪倒了十个，王爷刀下留人，刀下留人呐！白忠不管有没有错，平常一贯对王爷忠心耿耿，王爷他总有不对之处，发几句牢骚也是人之常情。王爷留下的。不要说了，乱棍打出，把众人赶出去，那头脑袋掉了，血淋淋的人头拿着盘子拖着进了帐。朱武登看了看，心里也不是滋味， 再看白萍在旁边，昏过去了，一奶同胞能不心疼吗？要真犯错还行，什么错没有，把脑袋混丢了。所以众人七手八脚把白萍抬下去，朱灯严厉，再要攻城之时，哪一个不往前冲，哪一个散布谣言，以白朱为例推他，他退了让，众将回去不敢明言，窃窃私语，都认为这南阳王这么做太荒谬了，无缘无故斩杀大将，真是无道的昏君。但是说白萍回去了哭包，哭完了之后呢，给自个儿的兄弟举行丧葬礼，请示南阳王同意了，买棺椁装尸体，吹吹打打，在就近的地方挖个坑给埋了。然后这白萍暗计行事，见谁都骂朱武登，可那一骂别人都不敢听啊，这要传到朱武登耳朵里还了得吗？白萍那个骂呀，把祖宗都给撅出来，骂了两天之后觉得差不多了，偷着写了封信，说偷着写这也是暗计行事，写完了密封好了，他也有心腹人啊，把心腹人找来做了交代，明日您在巡逻的时候把这支箭还有这封信射上城头，听听。是是，这些人心里这也不服啊，跟着南阳王朱武登有什么好，到头来把脑袋混丢了，不如归降大唐。所以到了第二天七日啊，假装巡逻，那城又不算太高，年弓大箭射上去，手把关城的军兵一看射了一支箭往旁边躲，箭落到城头上，箭杆上拴着封信，把信解下来一看，信皮上写着面城张公瑾白显道二将军钦差，那谁敢看？报事的军兵拿着信来见张公瑾和白显道，这哥俩呀，连日来衣不解带，浑身打浑身，躺下打呼噜，睁眼就巡城，心都提到嗓子眼，干嘛呀？探望救兵啊！掐手指头盘算，快了，快了！大概皇上已经见了信了，这会儿正在点兵，派谁来呢？心里没底。哎呀，在这关键时候，一定不能有闪失，一定把贺兰关的手把住。哎，这两天品肃静，为什么朱武登不攻城了呢？这小子肯定不能善罢甘休，另打算盘呢。嗨，不管你怎么想，想进我们的贺兰关势必登天。正这时候报事的进来，报二位将军，城下有个骑马的，利用巡逻为名射上一箭，箭杆上绑着封信，信上写面交二位将军亲收，大概这里都有事儿。信在何处？在这儿，拿来我看。张公瑾把信接过来，让没用的人退下，白显道也凑过来一看，写的不错，信囊掏出来定睛瞧看，信呢写的很简短，拜上张公瑾白显道二位将军亲自观看，小人名叫白萍，在南阳王朱武登手下官拜中军官之职，朱武登残暴不仁，抓一招之错杀死我弟白朱，我们白家弟兄为朱家 立下汗马功劳，没想到他转眼不恩。这种人绝不能成其大事。现在我是痛心疾首，众将也多有不服者，希望二位将军不要错过良机，明晚二更我在营中举火为号，身为内应，希望你们出兵劫连营，咱们里应外合，捉拿朱武登，切切动手。白平大致的意思就这么写的。白显道一看把大头一拍，真是天赐良机呀、啊、哥，白平这人是咱的好帮手，干脆明天晚上就出营接待，他在里头帮忙，里应外合，这不天赐的良机吗？张公瑾呢比较谨慎，没表态，倒背着双手来回溜达，溜达一会儿，琢磨一会儿，再看看这东西，看完了再溜达溜达，脑子在飞快的旋转。这，我说兄弟，兵法云，兵不厌诈，真者实，实者虚，虚实并用。我怀疑这个白平是个调理咱们，莫非其中有诈，把咱骗出贺兰关，一举歼灭，不可不防。大哥，您说的有一定的道理，不过呢，我看这事儿真的，不信咱调查调查。对，应当稳妥。当天晚间，贺兰关派出的细作回来两对，细作是什么？就间谍，刺探军事情报的。敌中有我，我中有敌嘛。这细作回来向张公瑾、白显道反映情况，反映的事跟信上写的一般不二。细作还说，现在朱武登手下的将官乃至当兵的都有怨言嘛，都说朱武登太残暴了，不该这么做，人心浮动啊。现在可以说军心涣散，如果偷营劫寨，这是大好的良机。张公瑾还不太信，把另一波细作找来一打听，说的一样。白显道说：“哥哥，你犹豫什么呢？胆小不得将军做呀！你这还有什么？不相信白平，还不相信咱自己的人吗？利用他军心涣散的时候，一无歼灭，把他消灭，咱这城就保住了。这样啊，兄弟，为了稳妥起见，咱分兵两路。”大哥，您这话什么意思？哎，你听我说，我带着3000人马偷营劫寨，试探试探白平是真是假。你领着余部坚守此城，别管我啊！一旦我那出了事儿，跟你没关系。你要死守贺兰关，等待援兵。如果没事，当然更好了。行了。听您的。张公瑾呢分兵两路，白显道坚守关城，张公瑾就做好了一切准备。第二天饱餐的战饭，等到半夜呢，披挂整齐，偷开城门，放下吊桥，带着3000军兵开始进发。今天这晚上特别特别黑，伸手不见五指，对面看不见人，大伙是摸黑前进，把马的铃铛都摘下来，把马蹄子都包上，尽量避免发出声音，每人的嘴里都叼着块布，但是就那样也得有声，说时迟那时快， 五里之遥，眨眼就到，就来到朱登帐篷外头。一看马号连马号，连营挨连营，那些灯光闪烁着。听了听，大营盘里头鸦雀无声，他们就知道朱登的人呢，大概有熟睡了。嘿嘿，白平说这是一点不假呀，在这当线儿，就在这当着，当啊当啊，一会儿抬头看看，一会儿瞅瞅听听。到了三更天正点，就听朱登大营盘中响了一声信炮，中他。张公瑾眼睛一亮，就向我们打招呼。他把掌中枪一摇，弟兄们，冲啊冲啊！张公瑾一马当先，冲进敌阵。他的觉着有点不对劲儿，什么原因？他一看防守的军兵啊，四散奔逃，一路上没遇上敌看，就说军心涣散，也不至于这样。再看许多帐篷都是空的，外边长着灯，里边没人。张公瑾就琢磨不好，我们要上当。把枪一摇，来啊，前队变后队，后队变前队，撤。那还撤得了？顷刻之间伏兵四起，就听见这炮啊都响成一个了，咚咚咚咚咚咚，咔咔咔咔，冲啊，别让唐兵跑了，抓住头营劫寨了啊。张公瑾一看，坏了，被人家整个给包围了。朱登率人去清曹出动啊，里边是步兵，外边是骑兵，到了现在只有拼了。张公瑾一马当先，摇枪四杀，双方展开了混战啊。你说能少死人吗？大唐朝的人马，一没有障碍，二没有掩体，赤裸裸暴露在敌军面前。这敌军挥皮炮子，鼓雷石，开弓放箭，这顿揍，成排的人倒下去。张公瑾左肋也受了重伤，血流不住。再一看，剩下六七百人了。眼看突围要冲出去了，对面来了朱登，别走了，死路不通。张公瑾立马摇枪定睛瞧看，就见朱登跟金甲天神相似，桃花马独龙铲，借着灯球火把的光辉，就看他纵声大笑。张公瑾呐，中了我的烟炮鬼吹灯啊！聪明一世，糊涂一世，走不了了。那个白平也在旁边呢，嘿嘿嘿嘿嘿。张公瑾呐，我写那信你看见了吧？哎，一纸文书，你就上当受骗。你算得了什么指挥军队的将军？你纯属是饭桶！张公瑾大叫一声：“气死我也！”